讲班头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一个人冷冰冰地说，阁下未免太梦浪了吧。蒋班头回身一看，原来是个矮个子的中年人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嗯，你是什么人？想挡道是怎么着？出来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吴瞎子。就连傅恒都没看见吴瞎子是什么时候绕到蒋班头身后去的。只听吴瞎子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有话慢慢说，为什么抬手打人？打人当然是轻的，杀人凶手就窝在你们这儿，我还要抓人杀人呢。你是哪个庙的和尚，敢跑到这儿来念经来了？说着话，一个冲天炮就向吴瞎子肋下打过来了，却不料拳头打在人家身上，就像打在了铁块上一样。人家没怎么着呢，他自己的手疼痛难忍呐。低头一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手已经脱臼了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一边揉搓着脱了臼的手，一边大声吆喝：你们这帮混蛋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上，给我揍他，狠狠的揍！十几个衙役是一拥而上，把吴瞎子团团围在核心，有的拳打，有的脚踢，还有几个抱住了他的大腿，想把他给撂倒。再看吴瞎子，双手抱着肩膀，任他们动手，就像是生了根似的，站在那儿纹丝不动。傅恒啊，也有意让吴瞎子在飘高面前露一手，所以一直没动声色。等他们比划的差不多了，才说：行了行了，老吴，不要跟他们计较了，过来吧。吴瞎子闷吼一声，身子轻轻一抖，那几个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就朝不同的方向四脚朝天的摔倒了。吴瞎子哼了一声，来到桌前：哼，要讲动手啊，你们还太嫩了点，回去再练上十年再出来比划。说着顺手拿过桌上的茶壶盖，轻轻的这么一捻，这个茶壶盖的顶钮就掉下来了。拇指和食指轻轻的这么一捏，那个实心的顶钮已经成了粉末了。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，就连飘高也觉得心中骇然。傅恒这才走下台阶说，我们是知法度的本分人，如果真是我的客人杀了人，那我也不包庇。说着用手指指姚琴，你们看他这么丁点大的一个孩子能杀人吗？哎，再说了，你说是他杀的人，难道是你亲眼看见了不成？那个庄丁被傅恒的目光震慑的有点胆怯了，结结巴巴的说，是他，就是他嘛。那好，你说他杀的是什么人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杀的？
杀的就是我们石老太爷。可啊，就是刚才在外边的宴席上杀的。
傅恒不由一阵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他一直就在这个院子里和我们在一起，寸步没离呀，怎么会出去杀人呢？是不是你们拿不住凶手，就想平白无故的诬陷人呢？啊，去把你们的县太爷找来，我有话同他说。蒋班头一看傅恒穿绸果断，气度不凡，摸不清他的来头，也不敢太放肆，便放缓和了口气，对那些衙役说，好，你们把这院子给我封住，我这就去请县太爷。说完看了傅恒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功夫不大，一个官员迈着方步跟着蒋班头进来了，径直来到傅恒的面前。是这位先生要见我吗？请问贵姓台府？说话文绉绉的，
傅恒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
请屋里说话。说完将手一让，又对飘刀他们说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你们先回房休息吧，我和这位县令有话要说。
飘高一言没发，摆摆手就带着娟娟和姚琴进了西厢房。他一边打火点灯，一边注视着姚琴。姚琴隔着窗户往外看了看没人，这才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，
嘿嘿嘿，师傅，我原本不想作案的，娟娟姐姐舞剑，我就抽空出去瞧瞧热闹，哎，正好遇见那个石老头要夺店，几个店户不干，就和庄丁打起来了，结果呢他们人少吃了亏，被庄丁们打得不轻，几个妇女哭得好凄惨，咱们是行侠仗义的人吧，我实在有点看不惯了，就在暗地里给了那个糟老头子一镖，本来呢我也不想要他的命，谁知道是打偏了点，结果正中咽喉，他就……
娟娟看了姚琴一眼说，什么打偏了？哼，谁相信呢？
师祖有令，不许与官家为难，
你怎么敢违令呢？你
姚琴嬉皮笑脸的说，姐姐，真的是打偏了吗？哎，我说娟娟姐，你怎么突然向着官家说话了呢？那我问你，潘世杰那一船镖是谁抢的？告诉你吧，官府这会儿啊还在缉拿你呢。
哼，我看娟娟姐八成是看上了。
他见飘高瞪他，所以后边的话硬生生的咽回去，没敢往下说。飘高是自打进了屋脸一直阴沉着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，正是和朝廷作对的白莲教的人。这次啊，傅恒一出京城，他们白莲教的总舵就传令让他跟踪。傅恒的身份他们当然是知道的，年轻又是皇室宗亲，要是能把他拉拢过来做个护教使者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所以飘高就一路跟踪到了这里，今儿刚刚有了点眉目，就被这个顽皮的徒弟给搅和了。眼下对他们来说，什么拉拢傅恒啊，不能再想了，安全那是头等大事。飘高长长出了一口气说，你这小子闯祸不小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个石老头又没杀佃户，你为什么要伤他性命呢？这也不合正阳教的规矩吗？你怎么这么冒失呢？难道说他非得要加佃户的租子吗？师父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一般的年景呢，地主和佃户都是三七分成，今年有圣旨，遍天下捐免钱粮，佃户们呢就要求四六缴租，均分皇恩。可是老财主们抠门，说地价涨了，原本要加租的，现在不加已经是恩典了，要是再闹着减租啊，就把地收回来让别人种了。几个佃户来和他论理，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，宴席也掀翻了七八张桌子呢。县里的刘太爷是两头劝，可是谁也不听，姓石的势力大，就胡闹打人。刚说到这儿，飘高急忙摆手制止了他，阴沉沉地说，嘘，你们别出声，我运元神真功听听他们在上房都说些什么。在上房啊，傅恒已经向刘县令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对他说，刘县令，按你刚才讲的，是地主和佃户打起来了，有人趁机打死了石老太爷，既然你敢肯定的说姓石的不是佃户们打死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拷问佃户呢？这太没来历了，
至于你的人到我这儿来胡闹，事出有因，我也不怪罪你了。但是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于尊降贵来吃这样的酒席，不是为帮姓石的，也等于是帮了姓石的，你懂吗？这刘县令点头哈腰的，哎，是是是，卑职明白。其实呢，是姓石的和佃户们一起到县衙里邀请卑职来的。在直隶省啊，属正定是最难治理的了，霍禄又是正定府最难治理的县，年年地主和佃户闹不和，有的时候还闹出人命来呢。每年八月十五，地主和佃户都特别紧张，我之所以来也是怕出事儿，并不是偏袒姓石的。傅恒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，好，这么说倒是我冤枉你了。这个石老爷子也太贪心了，善财难舍，丢了性命也是该着。啊，是是啊，二八收租是太高了，今年有圣旨捐免钱粮，是该分给佃户一两成的。 这石老头啊，是太贪心了点。傅恒站起身来，慢慢的踱到窗前，喃喃地说，哎，明月虽好，不共天下有啊。啊，钦差大人，您是说？我是说，皇恩浩荡，没有遍及到小民呐。哎，刘知县，你可知道这里有没有白莲教啊？哎，有，有啊。不但我这有，整个直隶省各县都有啊，以巨鹿、清河两个地方最多了，名目呢也不一样，有什么天一教、混元教、无声老母教、正阳教、红阳教、白阳教，哎呦，多了去了，卑职也不能一一列举呀。傅恒一听说正阳教三个字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啊，我问的是白莲教。嗨，回大人，我明白，如今哪有明目张胆的说自个儿是白莲教的呢？刚才我说的这些个大大小小的邪教，都是白莲教的变种，他们在民间以行医施药，什么算命打卦做幌子。这一下傅恒什么都明白了，不用说，西乡里住的飘高他们就是白莲教的余脉呀。想到那一根一扯就断的红龙绳，想到娟娟舞剑的身姿，他的心一个劲儿的往下沉，就连娟娟是人是鬼都有点吃不准了。他看了看西厢房，又对刘县令说，刘县令，卑职在。西厢房那三个人是邪教的人。哦，不知是哪一教的？正阳教。哎呦，没错，那就是白莲教的支脉。哎，大人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傅恒原本是相信那个姚琴寸步未离自己的，此刻倒有些犹豫了，停了一会儿才说，那个石老头是不是他们杀的我还拿不准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传教那就是有罪，就该拿下。是，大人说的极是，卑职这就去安排。说完转身要走，傅恒摆摆手指住了他，慢，他们的功夫非比寻常啊，就凭你的这些人根本就拿不住他们。那你立即回去点兵，这记住，要多带一些镇邪的法物，防着他们有妖术。还有，我可是要活的。这，刘知县说完回去点兵啊。傅恒急忙把吴瞎子叫过来，把刚才和刘县令的谈话告诉了他。说完问他，老吴啊，怎么样，你觉得是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？如果心里没底，咱们这就走。吴瞎子一听就笑了，哈哈，六爷， 我还不至于吃他们的亏。他们的功夫漂亮是真的，但那只是花拳绣腿，中看不中用。如果上阵真刀真枪的干，用得着那样武剑吗？六爷不用怕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去会会他们。说完，傅恒和吴瞎子一前一后出了房门。傅恒冲着西厢房大声喊道：飘飘道长，他们都走了，请过了吧，咱们还接着吃酒赏月。没人应声，傅恒又叫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回音。吴瞎子情之不妙，嘴里说着：哼，你这牛鼻子老道架子还不小呢。与此同时，他原地没动，离着三丈多远，双手凭空一推，一股劲风袭来，西厢房的门是哗然洞开，放在窗台上的灯差点被吹灭了。吴瞎子一个箭步冲了进去，但见青灯悠悠，满屋纸屑，已是人去屋空。傅恒快步走进屋来看了看，啊，走了。嗨，我本来是无意伤害他们的，只是想知道知道正阳教到底是什么根基。他们如此来无影去无踪，这本领用到正地方不是更好吗？说着，他从地上捡起了一片烧剩下的纸片，那正是自己写诗用的宣纸，不禁有点怅然若失，悻悻地回到了上房。按下傅恒这边的事，翻回头来再说乾隆。一连几次接到了傅恒的奏章，都是洋洋万言。乾隆没有急着加批，只是回旨知道了，就这仨字儿。这倒不是说傅恒奏报的事情不重要，而是太重要了，他要好好想一想。自从傅恒离开京城之后，乾隆就接连接到报告：江西安福水灾，安徽宿州二十州县水灾，江苏十六州县水灾，必须马上安排赈济。李贝筹备博学红词科，定于9月15预试。可不巧的是，大学士、朱氏一病不起。紧接着，大学士陈元龙病故，李卫也病入膏肓，鄂尔泰也病倒了，在家休息。乾隆急了，每天召见太医查问病情，把各地进贡来的时鲜瓜果分赐给他们，有时候还要亲临病榻探望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这一个月之内，四五位三朝老臣相继病倒，乾隆不禁有点心慌意乱了。他总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好像预示着要出什么事儿似的。身边的乐亲刚刚进上书房不久，处理政务军务还不是很上手。张廷玉虽然半差老道，但他毕竟是望70岁的人了。虽然他一直勤勉办差，但是身子骨精神头都远远比不了从前了。乾隆生怕这两个老臣再累病倒了，过了十月就把西华门外的两处宅子赐给他们，并特许张廷玉在相府处置奏折。这么呢，一来可以免了二人往返奔波之苦，二来有什么急事也可以随时召见他们。这么一安置，乾隆才算放了心了。却不料刚刚稳住点神，礼部国子监同时奏报说杨明石突然中风偏瘫了。乾隆一听就急了，带上孙家干、史一直两个人直奔杨明石的府邸。这是乾隆新赐给杨明石的宅子，府门前门可罗雀，冷冷清清的。乾隆一下车就愣住了，回头看了看两个臣子说：哎，别是走错地方了吧，怎么这么冷清啊，连个守门的人都没有呢。 孙家干躬身笑着说：“主子，明石他就是这个脾气啊，没用随从，身边只有一个侄子杨峰跟着伺候，平常呢也不大和人来往，就是我和史一直和他这么好的私交，嘿，平常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”乾隆听了不由叹息一声：“唉，朝臣要是都像他这样就好了，如今是太平日子过久了，文臣爱钱，武将怕死，真是无药可医呀。”说完走进了院子。别看外边这么冷清，院子里倒非常热闹，廊檐下站着十几个太监，有的在扫地，有的在擦窗户，有的在煎药，几个御医在西耳房里小声议论着杨明石的病情。乾隆一脚跨进院子就皱起了眉头：“嗯，你们谁是这里的头啊？”众人一看乾隆来了，顿时都慌神了。一个太监急急忙忙跑过来，跪在乾隆面前说：“奴才冯恩才叩见主子。”“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怎么这么乱糟糟的？这像是伺候病人的样子吗？”“
回皇上话，是七贝勒洪生派我们来的。我们原先都在玉庆宫当差，杨太傅病了，家里人手少，洪生贝勒就让我们过来帮帮忙。”
哦，乾隆这才明白了，原来是学生们派了太监来伺候老师的，就没再说什么，径直奔了上房。只见杨明石脸色苍白，躺在榻上，杨夫人偏身坐在炕沿上给杨明石擦脸，旁边还有两个丫头伺候着。见乾隆他们进来，几个人都不认识乾隆，但是他们见孙家干和史一直都是衣品顶戴，料想那乾隆更不是等闲之人了，想回避吧又来不及了，显得十分尴尬。杨峰赶紧跟着进来说：“太太，这是万岁爷。”“
啊，皇上！”
夫人带着两个丫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乾隆冲他们点点头说：“好了，快起来吧。”说着凑到炕前，摸了摸杨明石的前额，汗津津的：“哎呀，这个炕烧得太热了。杨公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”杨明石躺在炕上昏昏沉沉的，听到呼唤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一见是乾隆，不由吃力地瞪大了眼睛，显得非常激动，呼吸急促，嘴唇动了几下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乾隆急忙俯下身子，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。杨明石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含含糊糊说了阿哥两个字，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乾隆以为他是担心耽误阿哥们的功课呢，便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阿哥们耽误几天没什么要紧的，你啊千万别着急。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急不得的。”谁知道杨明石听了这话好像更激动了，嘴唇也动得更快了，他使劲地抬起右胳膊，可是只是画了一下又无力地落下来了，用恳求的目光盯着孙家干。孙家干一看杨明石突然成了这样，心中十分难过，不过他不愧是杨明石的朋友啊，他还是明白了杨明石的意思，急忙对他的夫人说：“夫人快，明石这是要纸和笔，他是有话要说呀。”